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老友记的幕后揭秘。1994年9月22日晚8点，一段悦耳的旋律闯入了我们的世界。从这一天开始，每个周四的黄金时间，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6000多万观众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全新一集《老友记》的播出。在中国，《老友记》更是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观众，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与目的来收看这样一部肥皂剧。有的是想单纯的获得些快乐，有的是想从中获取友谊的真谛，有的是想从中感受爱情的力量。在欢笑和泪水中，我们一定会有诸如此类的疑问，这样一部肥皂剧是怎样创作出来的？那么好，本文将对《老友记》的幕后制作进行揭秘。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老友记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和幕后主创人员的默契与才华是分不开的。老友记编剧队伍的核心是凯文·布莱特、马特·考夫曼和大卫·克雷恩的铁三角组合。考夫曼和克雷恩都是费城人，而且是布兰代斯大学的同窗好友，他们的友谊从此时开始，并维持了20多年。在大学期间，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为纽约剧院创作剧本时，他们共同合作的音乐剧《私人事件》广受好评，为他们获得了不少奖项。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孟良和焦赞，相互依存，难分彼此。凯文·布莱特是《老友记》导演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导演生涯在纽约开始，那时他主要负责一些现场演出的导演工作，期间还曾指导过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表演。此后他定居洛杉矶。到了1989年，布莱特取得了导演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他执导的系列剧《五彩缤纷》获得了艾美奖的杰出喜剧系列剧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与考夫曼、克雷恩相识了，他们共同执导的系列剧《继续梦寻》获得了有线电视王牌奖的最佳喜剧系列剧奖。这一成就让他们之间更加彼此欣赏，彼此信任。到了1993年，三人更是成立了战略联盟，布莱特、考夫曼、克雷恩制作中心，并与华纳电视公司签约。之后他们便着手于《老友记》的创作工作。在创作初期，三位导演有着一致的看法，征服全球普通男女的法宝恐怕正是生活中的寻常伦理和寻常情谊，因此在他们的剧中看不到明星，看不到侠客，而是一群随处可见的30岁男女。至于题材，他们认为更是不用舍近求远的到处寻找，不外乎是工作、生活、感情，这样就足够丰富了。然而他们的这一举动并不被圈内人看好，电视公司在审查剧本时并不觉得该剧会有多卖座。一群生活在曼哈顿的青年单身汉，不，他吸引的观众群体太小了。而就像众多一鸣惊人的作品一样，《老友记》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成功地击碎了那些并无善意的讽刺言论。布莱特在谈到对《老友记》中的哪个人物最有认同感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中央公园咖啡馆的侍应冈瑟。布莱特说，仅仅知道你能做出最好的咖啡，这就已经足够了，但他还能一直站在后面，真正的欣赏面前的天才演员的演出。目前布莱特和他的妻子克劳迪亚以及一对双胞胎一家四口定居在洛杉矶。考夫曼是一个犹太人，他曾被杂志评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位母亲之一。考夫曼的丈夫斯科洛夫正是《老友记》脍炙人口的主题曲 I'll be there for you 的作曲者。现在考夫曼和他的丈夫生活在洛杉矶，他们有3个可爱的孩子。克雷恩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他目前和他的生活伴侣电视剧作者及制片人杰弗里·克拉里克也共同生活在洛杉矶。正是这三名导演长达10年的辛勤付出，才造就了《老友记》的今日的辉煌。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老友记会受到全世界观众的欢迎，这绝不是偶然的。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其成功的原因。在美国，电视剧产业是很发达的，因此竞争也就格外惨烈。每个电视剧的拍摄都是处于一种危机感中，如果连续播出一段时间收视率依旧不见起色，那么这个电视剧就会被电视台封杀，以至于无疾而终。而老友记却创造了一个神话，它横跨十年的时间，相继播出了十季，而收视率却居高不下，观众的范围也波及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不得不承认，老友记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首先，它的入场券很低，关注的仅仅是普通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而且对于文化差异的表现也不是很明显。正是这样的低姿态，才可以被全世界范围内的观众没有任何阻力的接受。其次，它着重描写的是友情。我们都知道，一份真挚的友情是世间最难得的，而老友记中的六个主角却用着他们自然的表现来把这件困难的事变成可能。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人都会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感到莫名的孤独，而老友记却给予了他们真诚的慰藉。最重要的是，老友记的创作基调就是散播快乐，他的语言精辟到几乎每一句都有笑点，他的情节更是巧妙而又有些荒诞，这给了在快节奏中忙碌的人们一个轻松的避风港。由此看来，老友记的成功绝非偶然。接下来我们谈谈老友记的拍摄情况。老友记当中的大部分内景都是在华纳兄弟公司的第24号摄影棚内拍摄完成的。至于片中经常出现的中央公园咖啡馆，它以纽约西村的曼哈顿咖啡馆为蓝本，而拍摄地还是在洛杉矶的摄影基地。老友记的拍摄每集需要耗费30000英尺胶卷，并且要耗费366000瓦电来照明，这相当于12个大家族的用电量。我们在剧中听到的笑声是参加现场拍摄的现场观众的真实反应。参加拍摄是免费的，但一些热门的片段拍摄时位置早就被预定完了。至于演员们的片酬，从最初的每集30000美元暴涨到第十季时的每集100万美元，并且据说老友记的每个30秒广告时段卖价至少要50万美元。可见老友记在观众中的地位逐渐攀升。老友记第8季播出后，数百名纽约产妇甚至前往圣文森医院要求预定片中角色 Rachel 产子时住过的产房，但医院发言人表示这有一定难度，因为那一幕实际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因此观众的疯狂可见一斑。2004年美国时间5月6日晚，老友记播出最后一集，风靡世界十年、多次创下收视纪录的电视剧就此落幕。据说完结的原因是由于 Rose 的扮演者拒绝继续出演而造成的。不管怎样，老友记依然陪伴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老友记的影响是强烈的，它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坦诚地对待朋友，真挚地对待恋人，豁达地对待亲人。它让我们在步入社会的忙乱中少了些彷徨与迷失，多了份自信与成熟。在我们身边，你是否发现了一些年轻人正在用老友记来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这些都是老友记带给我们的不可替代的礼物。要知道，有老友记陪伴我们成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
用复古轻松一点，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一切尽在掌握。